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好，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哦。这个单元呢，我们要再次的告诉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是从二月份开始呢，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做合作，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认识还有关心的是用药安全。今天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曾春娟常务监事哦，带大家认识的是什么是医疗器材的主题哦。曾常务监事呢，也是嘉禾药局的负责人。常务监事，早安。
大家好。
好，早安。
早安。
嗯，其实提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的部分，医疗器材哦。那因为伟华以前在做过法治教育的单元哦，就有提到，其实，在药事法当中，除了药品之外，对于医疗器材，它也是有相关的规定。所以，我们的消费者除了对于用药安全要有正确的一个认识之外，对于医疗器材的使用啦，还有购买，也要有正确的一个观念哦。所以，我们的药师除了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当然对于我们的医疗器材也为消费者提供正确的一个资讯，对不对？
对，
是。
其实在药师法里面，除了药品以外，那另外一个规范是在医疗器材。那医疗器材基本上是可以用于诊断、治疗、减轻或是直接预防人类疾病、调节生育这各种功能。那我们在医疗器材里面基本上会分为三级。那基本上第三级，我们在药局或是在药一般的医疗器材店是比较不容易遇到，那一般民众比较常遇到的是一级跟二级。
是，所以他按照那个等级来分的话，就是那个可能对于我们的健康上的维护，或者是那种普遍性方便性，是这样子来分，是不是？或者是常用的？
不是，他是认为是说低风险性，我们分为，对，低风险性我们设定为一级，那中等风险性我们设为二级，那对身体影响比较大，那高风险性的我们就设定它为三级。
是，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分级，所以我们的民众在药局在做购买的时候，有些可能要特别的询问药师，有些我们可以自己在开放式的药架上我们可以买得到，对不对？
对，基本上是他在一级上面，我们现在要想的是说，现在因为网络发达，
是
那我们会认为说，只要是不影响，只要是低风险，我们要购买上方便，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会认为说，我如果是在网络上可以买得到，那如果我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得到，是不是就有它的方便性？
是。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如果对你身体没有影响性，那像 OK 棒啊、纱布块啊、棉花棒啊这类的东西，甚至说轮椅，一般的轮椅，那个我们都设定它在一级。那在网络上你可以从，对不起哦，我们所谓网络上哦，要先一个基本的观念，它要有一个实体的店面，它要申请药商执照，那你要知道它有很清楚的地址，
是
那有一个咨询的电话，那这个我们才可以从网络上去购买。
是，
那但是如果是有一些是属于二级的，那你需要有经过咨询过后的，那我们希望你还是要在实体店面。那这个在我们的法规里面，在101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开放网络购买一级的医疗器材。那在103年的时候，我们本来预计把一些把一些二级的医疗器材也释放到网络去购买，可是我们发觉说，其实它会影响到，甚至它会影响到医生的那个判断。譬如血压计，你如果没有正确的使用，它量出来的是不正确的数据，
是，
那在医生在判断你血压高血压症状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误判？
是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在104年公告的时候， 哦，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我们认为说它还是要经过实体的店面，那由有店家可以跟你，有药商可以跟你正确的教导之后，让你有正确的使用，哦，那才可以达成这个血压计的目的嘛。
是是，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在空中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的曾春娟常务监事，带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们来认识的是医疗器材。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常务监事也特别提到哦，在药事法当中，我们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那除了药品之外，药品是我们的服用的部分，对不 对？那在对医疗器材的部分，就是外用的一个健康的部分，所以它也规范在我们的药事法当中， 对不对？那一般的民众呢，可能对于这个医疗器材的部分，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疑问，哦，哪些是属于这个医疗器材，那为什么有这么严重，可能有这样子一级二级三级，那为什么有些东西呢，我们不能在这个除了一般的我们的实体的店面之外，我们在网络的通路的部分也可以买得到哦。其实刚刚我们的常务监事呢有统整的告诉大家，其实它的分级呢就是分为按照它的一个风险性来做一些的分级。那为什么在我们现在那个网络通路这么方便的时候，有一些的医疗器材不能够买得到呢？因为它会影响到医师的一个判断。
对，
其实特别是我觉得慢性疾病的部分呢，
没错，
我们知道像高血压刚刚有提到了，他每天就必须要量血压，
对，
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有没有，他要量血糖，
有
你错误的使用，以为觉得都正常没有问题，
对，
结果就影响到你的用药啦。
对，没错，尤其譬如说血糖机的使用，有时候我们在试纸上使用不当，那判读出来的是错误的资讯，
是
哦，那这个都会影响到那些数据拿到医院去，医生没办法给你一个正确的
用药，对不对？
对对，
嗯哼，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希望说民众还是麻烦请到实体店面，到药局去你可以请教药师，要到医疗器材你还是可以请教他们的专门人士，跟你做一个较正确的指导使用方式。
是是，所以常务监事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当我们的在卫福部的部分，它在开放，特别是在网络通路的部分，其实在实体店面的部分，我觉得出现问题是比较少的，只是要一般的民众你就是要亲自的到实体店面去做这个购买，如果你有这些医疗器材需求，那当然在网络的使用的部分，它是因为方便，对不 对？那方便呢，其实在卫福部的部分有时候也会考量到这个方便性呢，它可能会做一些的开放哦。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可是后来发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也会可能就收回来，可能在网络部分不开放，其实这也会随着可能我们会发现问题之后做一些的调整，对不对？
对对，有时候公告下来，就像103年它公告，本来预计是有要开放8项，那这8项里面就包括了血压计，血糖机，还有那个体温计，后来想一想不对，又把它收回来，真正公告出去的只剩下5项，就把这3项拉开了，还是希望说民众可以到实体的店面去购买。
是，
我们讲一个我听到的例子好了，像弹性袜，很多女生爱漂亮，会用弹性袜来矫正自己的腿型。
是
哦，那有些人认为说，我穿的时间越长，那我矫正腿型的效果是不是会更好？那我们就遇到过客人，就是弹性袜其实有分一级、二级，那基本上它是用它的压力来分辨。那治疗型的它压力比较大，那相对它影响血管的通透性会比较大，那这个客人他就把这种治疗型的二级的弹性袜穿着睡觉，
哇，
那隔天起来整只脚OK，
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对，
被影响了，被影响了，那这个就是错误的用法，那这个就是他没有去询问清楚，那这个其实像弹性袜，我们就有分了，它就是分一级、二级，那一级在网络上是可以购买得到，但是二级你就要到实体店面去，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是是，因为二级刚刚我们的常务监事提到这样子的例子，其实二级通常的使用它会使用在有时候烧烫伤那种的病患 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因为爱美，他以为说弹性袜不管一级二级都可以这样使用，对不对？
基本上二级有些人是常站的人，他也会，譬如说
柜姐，
柜姐对，但是包括弹性袜，这个是我们很多很多爱漂亮女生都可以听的哦。譬如说她在脱掉的时候，晚上回到家，你要把弹性袜脱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脚最好能翘高，让它翘高，坐下来休息一个5到10分钟，你才再站起来，因为你整个血管被这样子整个是束紧的。那束紧的时候，当你放掉的时候，那个你如果站起来，会影响到血液的回流，那你血液这样回流的话，其实等于是说有点它是整个是往下冲，那你一放松的时候它要回流相对会比较弱，那我们希望它坐下来让它整个血液回流比较正常化以后，你再站起来行走，就让我们的血管可以正常化以后我们再行走，像这个都是我们希望在实体店面里面，那你看你买的是哪一种弹性袜，那由实体店面的负责人可以告诉你他怎样的去正确使用。
是，所以常务监事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去买个东西，在使用方式的部分，虽然说都有那个说明书，我必须要说有说明书，
对，
但是呢，说明书再详细，他没有办法对于我们使用说，偶尔出现这个状况，可不可以？我们一对一的做询问的时候，会把一些可能衍生出的问题，我把它给问清楚。
对，是没错。所以我们一直讲说，医疗器材其实非常重要。那不是你买得到就好。那还有再举例一个血压计好了。血压计在使用上，那我每次都举这样子的例子，血压计有点像是什么水塔，还有水管，然后到我们的水池，那如果你要让它的水压都一样，那个水压都一样的话，它一定要一个等高的，是不是用等高的方式，然后它水压才会一样？我们在量血压的时候，
要平放的意思吗？
对，要平放。我们希望你的心脏跟你的手背跟血压计它是一条线的，尽可能在一条线上你量起来是不是才会准确？
是，所以常务监事，如果说我现在坐这样子的位置，对不对？所以我的手应该跟我的心脏它是平的，
对，你可以上下，对呀，
我可以上下，
对，
像我们这桌子就矮了点，对不对
？OK 的，
这样子，
因为你手臂你量是在量这里，
量这里，
手背嘛，
是
手背，然后桌面嘛，桌面是放这样子嘛，
是
跟我们的心脏位置刚好是一直线，
这样是 OK 的，
对。那所以有些
不 OK 的是怎么样的方式？
有些客人他会因为常常旅行，他会跟我们讲他需要是腕式的，那腕式的有他的优点，他很方便，他很小巧，那我都会跟客人讲，当你量腕式的时候，请你还是一样要保持跟手背式的臂式的血压计量的方式是一致的，你不能因为腕式的方便我可能就一边走一边量，甚至我一边聊天就一边量，
对，
请问会不会影响它的准确度？
会啊，我记得量血压的时候他都会提醒我们说要先坐一下，
对，
不能够马上
休息个3到5分钟，
对，你不能说你从外面跑进来或走进来说好我开始量，这样其实它会有误差，对不对？
对。
好，那常务监事，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最好使用的是那个上臂式的，对不对？上臂式。好，那很多的朋友为了方便，他喜欢用手腕式的。
对。
那手腕式的话，如果他真的
要求的条件，
如何使用？
一样，我们把它放到心脏的位置。
我们弄上去，已经有3到5分钟休息了之后，
对，
不要走动，好不好？
对。
然后我们就
坐着，请你坐下来，
坐下来，
然后一样。手背弯过来，把它血压计靠近我们心脏的位置，
平放，
平放，然后再按一个开关，再量，
是
这样，是不是才会准确？
对、
哦、而不是说、哦、我随便放啊，因为实在是很方便，因为它就套在手腕上、
嗯、所以常务其实有些朋友、哦、自己在生活当中会去量血压，然后呢他使用的可能因为使用的方式有一些错误，所以他常觉得说啊，为什么在家里都量不准，我到医院去量才会准，就是因为这样 对不对
因为在家方便，他可能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嗯
哦、我可能很累的时候，当然很累的时候量当然是不准，
嗯、
哦，或者是说我刚跑步回来我量、嗯、那是你要知道你跑步后的血压，而不是那是你正常的血压，
是
哦，
嗯，
所以这个其实你都可以去注明、
嗯
哦、后面去注明你在什么情况之下、
嗯
哦、或是在你在什么的时间点上去做这样子的测量，
是
让医师知道说你的测量的情况是怎样、嗯、他也可以判读你心脏的状况是怎样、
嗯、
血管的状况是怎样，
是是，所以常务监事在血压计的部分算是民众在使用医疗器材比较容易或者是常常发生的问题哦。
对，这是常常
嗯
客人会来、嗯、还有一个很好笑的问题哦、
嗯、
很多客人会觉得因为现在都用电子血压计、
嗯、
很多客人会说血压计不准，
嗯、
哦、我量起来每次都不准，
嗯，
我常常会跟客人讲、
嗯、
请你找一个年轻人血压比较稳定的去量量看，
嗯、
哦、如果他每次量他的血压都是蛮稳定的，
嗯，
只有你不稳定，血压计会不会认人？
不会啊，
对，
那就是使用问题，
不是，是使用人有问题，
使用人有问题，
你要看医生的
哦
哦，所以有些人会拿血压计来说，为什么全家就只有我量不准？
他指的不准是说偏高吗？
有时候偏高，有时候偏低，
嗯，
有时候量110很好，
嗯，
有时候量150，有时候量130，
嗯，
可是为什么我们全家人量起来，人家他们都很稳定，都在100、110左右，
嗯，
只有我高高低低，
嗯。
那他认为是血压计不准，
嗯，
你觉得是血压计不准或是人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可能血压这种起伏太大的话就是有问题了。
对对，不是血压计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该看医生了、
啊、是
哦，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讲你该看医生了，有些人会很惊讶，
嗯，
哦，他可能一辈子都不觉得自己血压应该会出问题，
嗯，
我就会跟他讲那你全家都血压计会不会认人啊？
嗯，
哦，那基本上血压计是不认人的哦。
嗯，
那是不是你该看医生了？
是哦，我发现我们的药师在为我们的所有消费者，不管是在做用药的提醒，或是医疗器材使用的提醒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有点像心理医师，你知道吗？好，会关心，嗯，你最近怎么了呢？好，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好，这样子去推敲推敲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哪里，对不对？
对，这是实体店面的好处。
是，哎，所以常务监事。我们知道说因为通路变多的一个关系哦，
嗯，
那当然卫福部也会特别的针对民众的一个需求去开放网络的一个购买医疗器材哦，
嗯，
所以针对我们的药师工会的部分的话，会觉得其实在网络开放它的确有它的一个风险性，对不对？
对，当然，嗯，所以卫福部才会去规范嘛，哪些东西是可以在网络上买的，
嗯，
哪些东西是不可以在网络上买的，然后最重要是你在网络上买的东西，
嗯，
基本上它一定要标示非常清楚，
嗯，
厂商住址电话，
嗯，
哦，那你也可以去试着打这个电话，然后他一定要一个咨询电话，
嗯，
哦，那个咨询电话你也可以试着打看，
是，
哦，他从那个咨询电话可不可以，有人在做这样的服务，就是你打电话过去他有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嗯，
是，
哦，而不是说一个虚拟的世界，
嗯嗯，哼哼，
哦，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实体的店面在那边，只是他可以用一个通讯的方式去做买卖，嗯，
是是，所以我们这边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虽然说现在通路变多了哦，那当然在网络的开放这些医疗器材购买的时候，它也必须要有实体的店面才能够开放网络的购买这样子的一个通路，对不对？
对，
嗯，
对。那如果说你有买到不良品的话，其实卫福部它也有个药物不良反应中心，它可以，嗯，打电话去，
嗯，
去申诉，
嗯，
哦，那这个网络
是直接上卫福部的网站就有，对不对？
好，药物不良反应，好，那个药物不良反应就是包括了我们一个口服的，还有一个就是医疗器材的。
是是，另外其实要常务监事，如果说空中的朋友们他还是很习惯，就是哎呦就没有时间出门，他就使用网络的这个通路去购买了他所需要的一个医疗器材哦。您建不建议？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啦，如果是你自己买来之后觉得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你想要就是更正确的。知道整个的使用方式，其实他可以到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对不对？你就把那个你购买的医疗器材，我在想啦，可以拿到药局去问一下药师，你们应该会很热心的为我们做一些说明，对不对？
非常乐意哦，在我们希望社区药局的药师会是所有社区里面最好的朋友。
行
哦，所以我们非常乐意做这样的服务。
行，所以我们的好朋友不只是便利的商店，还有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哦。
对，对。
那常务监事在针对我们的消费者在使用我们的医疗器材，他有需求的时候，还有哪些他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在公中呢，可以再一次的为大家做一个提醒，好不好？
还有就是一个血糖机嘛，哈。那这是我们比较常会遇到的了，也是慢性病嘛，我们现在最常遇到就是一些慢性病。那这些慢性病我们都希望可以在自我疗愈嘛，那自我疗愈里面你可以用就是自己去学着去控制。那像血糖机的话我们一样，基本上我们血糖机是用小血管去测量，所以跟我们大血管抽血的数据会有一点点误差值。所以而且我每次都跟客人讲，人是活的，你的数据是随时都在变化的。
是
所以你现在抽血跟五分钟后抽血，它的数据不见得会是一样，包括量血压也一样。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变动性的，但是它的变动性不是很大。
是
那如果变动性非常大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看医生。那如果变动性，那这中间会有一个，譬如说我们血糖机，他们的认定是说你量出来大概15%的误差值都是被我们容许的。15%的误差值其实是非常大的数据。有些人就会质疑，譬如说我血糖标准是饭后不超过140，那加上15%就是167了，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太高了？
很担心耶。
很担心。 对。那我们会跟客人讲，其实如果是在如果你有一点点血糖的问题的话，140跟167基本上我们是觉得我们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每三个月回到医院里面去量那个糖化血色素。那在家里用血糖机是让你试着用你的生活习惯，还有用你的饮食习惯，去学着控制血糖。那除非是说你突然飙到200-300，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是试纸的问题。那我们也会，你可以到社区去问药师。药师可能会先问你，你的饮食上有没有问题，你的服药习惯有没有改变。那在这边都没有改变，你如果连着都是这样子量出来的数据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拿新的试纸去让你量。量过以后如果是都还是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你说还是应该回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这个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是
不然的话最准确的还是在医院里面它有一个糖化血色素。
是
那是一个三个月的平均值。那是最能看出你这三个月你的血糖控制的到底好不好。
是是。
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药师的这些的咨询的功能对不对？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了解。我们的药师也会提供我们正确的资讯，是不是该回到医院去了，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社区药局的药师里面除了药品以外，医材的指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没错。其实我们有一些的晚辈就是很贴心，会为长辈去买一些医疗的器材。针对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要多加注意，对不对？
对，基本上如果是我遇到这样子我都会问客人。我会问客人，如果譬如说有一个20-30岁的，我会问他说你是要自己用或是要给长辈。 那他说给长辈，那长辈的话我们会预测他，他的长辈大概五六十岁，那五六十岁他应该自行操作都不会有问题，我会跟他讲好，你买给他，我会把我的名片给他，然后请他跟他讲说，请晚辈跟他讲，你回去请长辈好来找我们，我们再教他一次如何正确去使用这个机器。好，那如果五六十岁要给七八十岁的，那我们就会跟他讲，我教你，我教你到会，你要懂，因为基本上五六十岁大概就是帮七八十岁去做操作，
是，
因为七八十岁大概很难自行操作了，所以其实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判断他到底是使用者是哪一个阶层的，那我们也会去考虑用哪一个哪一种的仪器给他，哪一种方式，因为每一种譬如血糖机那品牌大概也有十几种，
是，
那我们可能会去选一个比较适合他年纪使用，让他可以觉得方便使用的，
是，
那个机器，给客人。
是，所以我们的晚辈哦，当我们很贴心的想为我们的长辈准备适合他们的医疗器材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现在很多的慢性疾病，对不
对，
还有很多的长辈朋友可能行动上不是那么的方便哦，所以真的还是建议您善用的是我们的社区药局的功能，然后你亲自的去做一个询问，你是自己用还是要给我们的长辈使用，我想我们的药师会给您最正确最适合的一个资讯，因为医疗器材真的要贴近使用的人，
对，
要不然他就是再好的不适合那个我们的消费者的使用的那个人的话，他也会失去他的一个功能，
没错没错，所以有时候像血压计好了，我们不是在意价钱贵不贵，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给年纪大的，我们就会跟他讲说，那我们就选择萤幕大一点的，字体大一点的，让长辈他们在量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出自己的血压是多少，
是，
那也不要买功能太多的，
好复杂哦，
对，
我们自己学到学很久了，
对，那功能太多的话，有时候是一个功能坏了，你就会质疑它其他的功能，那我们就最简单的，一个血压，那一个脉搏，
是，
然后字体大一点，那这样就达到我们需要的功能，就 OK 了，
是，
那这个还是要到实体店面去，那从我们这样子的咨询里面，那知道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是了解了，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曾春娟常务监事，也是我们的嘉贺药局的负责人的分享。我们今天认识的是我们的医疗器材，医疗器材在我们的药师法当中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它是按照整个的风险的高低哦来做一些分级的。那当然，在我们的实体店面的部分，基本上哈，我们都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一个医疗器材了。当然在网络通路的部分，因为会有一些风险高低的问题，它开放的整个的品项的部分其实都不一样，都会做一些的调整哦，
对对对，
对不对？那相关的资讯呢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查询，但是我们希望呢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你一定要善用的是我们实体的药局的部分来购买我们的医疗器材哦，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请药师可以在使用的方法的部分或者是您最真切的一个需要的部分给予您最正确的一个资讯，好不好？
好，谢谢，
不会，谢谢我们的常务监事。那当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也会特别邀请到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所有的同仁呢，守护大家的一个用药安全，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我们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常务监事，
好，谢谢大家。